一开始念的就正常嘛，但念到就越往后的话，就那个他会念念就发不来音了，但他不是说没有妄想了，念不动咒了，他还应该是有妄想，但就是那个咒语他念一念就卡壳，比如说就念到这坐下还学不上来，坐上的时候就是
刚试完就会了，
对，
中间什么
本来早
就该会了，可能就会念不出来，
是的，
或者就直接卡掉了，就那种
没关系，
不要在乎他，这些事情都会有的，这些东西你越在乎他，他就你就一直跟着他在那里边，因为我们在这个座上啊，只管咒语就那么简单，这些出现这样的警戒也好，那样的警戒也好，我们一定要超越有境界和无境界，对于有的排斥和对于无这种追求偏爱一定要超越它。你如果不超越，如果不超越对于有和无，或者不超越这座上的这种乱境或者是好警戒，不超越这些好警戒或者是坏警戒的话，你会一辈子落在这个里边。你唯有超越了这好警戒和坏警戒以后，你会进入到另外的以其他的这个修行的地步上去。也就是我们现在是在打七的场里边，坐上只管念咒，管他出啥呢，那啥念不顺，念不顺的也能念得下来，你咋会念不下来，你这坐不是已经打完了吗，念不顺接着念，发现念不顺的时候起咒语来，再往前的那念啥不顺不去回忆它了，那是过去的事情了，不管了，当下就是只管念头，哦，只管咒语，就是只管你当下发现呢，那咒语咋地了，起咒语来完事了，之前的那之前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甚至就是上一秒钟发生了什么事情，上一秒钟我糊糊涂涂的把咒语忘掉了，那到底是咋回事，咋对治，不对治它，管它呢，过去的事情了，不做任何的遮前，不做任何的调整，不去掉什么东西，也不希求于升起什么东西，只管你当下的那个只管咒语，当下只管咒语，任何时候发现什么事情了只管咒语，就那么简单，你唯有如此，你才能够超越对于好的境界和坏，所谓啊，我这里说的这个好的境界和坏的境界是打双引号的，所谓的好的境界或者是坏的境界，实际上能有什么区别呀，这两者都没有任何的区别，你现在所现起的这些警戒和我们平时所说那化空的那爆炸的警戒从本质上并没有任何的区别，你唯有超越了这两种境界，你才可以进入后边的修行，我们不说你现在立即能够超越，但是你从道理上应该不要落于这个境界里边，不要落于这个境界里边，一旦落于这个境界里边，你很有可能一千座甚至这一辈子全都在和境界打交道，全都在和不同的境界做斗争，斗到你死还是和境界在做斗争，没有超越它，跳不出去了，所以只管你当下的只管咒语，就这么简单啊。好，我看看说老师，有师兄说最后还有一根没断，是符的资量不足，老师怎么具足符的资量，多打坐，我们观照功夫，最后还有一根没断是怎么回事啊，蔡淑贤师兄，最后的什么一根没断啊，你现在算不算一根没断啊，福德资粮说的就是智慧，依智慧而度化众生，这就是福德资粮，除此以外别无他事，别想着什么磕大头，想着什么烧香搞那些事情，供这个东西供那个东西的，没有用，那些东西唯有智慧了知了无众生可度，而于了无众生可度处起现无量无边的众生而度化他，这叫福德智慧，这就叫福德资粮，除此以外并没有什么福德资粮了，有个东西可得那还叫福德资粮，那是世间福报，那叫世间福报，福德资粮，福德资粮是出世间的，出世间和在世间的这个界限在哪里，界限在于有无粘着，有没有执着，执着于福德资粮那就是世间事，那就是福报，不执着于福德资粮那是出世间事，好吧，好，我的理解是这样，看看我回答清楚了没有，还可以在刚刚的那个打坐的那个事情还需不需要再说出来，
老师那个打坐那个再问一下，就不止我一个，还有师兄也是，就是硬题，他就是硬题这个咒也找不回来，就是不管前面了，但就是当下你念的时候他也是就是像顺口，就是太顺口了，就他就断掉了，就是说卡壳或者是怎么样，或者就是念成别的，自己也不知道念什么。
这个事情不止你一个人出过，其他师兄也出过，包括我自己本人也出过。我原来打坐的时候也如此，提不起来就提不起来，想不起来咒语就想不起来，就那四皈依咒上去那么咕，哎呀想不起来了，想不起来，想不起来就想不起来嘛。啥时候想起来了，啥时候你最终不就现在不也念得出来了吗？我原来这话是怎么问齐老师的？齐老师，我怎么上座就最那熟的那四皈依咒我都念不出来了？齐老师给我的回答只有一句话，你最终不也想起来了吗？就回答了我这一句话，没啥事儿了，没啥事儿，也不用理了，不是啥特别的事儿，这就是座上的境界，由他去吧，别回忆了。这种境界时有时无的都会有的，很正常，不少见，这种境界不少见啊，嘿嘿嘿，没啥事儿，不是啥特别好的，也不是啥特别坏的，没啥好坏，他就是会出这样的事儿，别理他了啊。说完了
。其实那个时候他就是感觉更乱嘛，就念的不那啥，然后有的时候就形成什么呢？嗡巴拉巴拉巴拉，嗡巴拉嗡巴拉，就那样式的了。就后面就，然后念一段时间之后觉得不对劲儿啊，完了使劲往回找也不太好找，这时候反倒打妄想，我觉得。
那就别打妄想，找回咒语来，别追求没有妄想，也别追求那咒语念得顺，行吗？你知不知道你现在这是一个大妄想啊？
知道的
啊，别打这个妄想了。如果说是我们总是在那追求一个啥境界的话，那不行了，那不顺，由他不顺，啥时候顺了啥时候提起来念，不顺就不顺着念，要那顺干嘛呢？要他那么顺干什么？要他那么安静干什么？只管咒语，管他那乱不乱呢，乱就乱，由他乱去，我不要那不乱的，好吧。说完了。
那我问一个，那要不这么追求明心见性怎么来呀？
明心见性恰好不是这么追求来的，唯有你吸下了你这些分别心，你这个心吸下了以后，它并不是空无所得的。我们现在好像理解的里边，我们概念里边推测揣摩里边，就是我好像吸下了这些东西，化空了以后什么都没有，你化空了试试，全部放下，全部放下以后它不断灭，那个不断灭本来就是明心见性，要什么明心见性，明什么东西啊？那本来就是明的，还要你再明一次啊？原摆摆的东西，原本本的东西需要你再明一次呀、啊？明心见性哪会是你追求的来，哪会是你找出来的一个东西，哪会是你认到一个东西的呀？你认的这些东西全在你的分别心里边，而你的这些分别心全要吸下它才可能起现，分别心无法证了解脱。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粗的妄想心无法证了解脱，你真正能够证了解脱的那个是你了了分明的那个了了分明，一念不生了了分明，那个了了分明可以照到自己本不可得，是在那儿，而不是你那个思维的思维心里边有个啥事儿，你的思维心在那儿是全部吸下的，所以说你老在那儿提着你的思维心在那儿做功夫，它啥时候能吸下呢？放下，管它那么多的，全部放，通通放，不会化空，不会落空，反而你的这些分别心刹那之间断尽的时候，它明明白白的在那儿。我们的心啊，有很多的，我们仔细的看自己的心啊，它有很多的功用，哪些功用呢？粗说一种思维，也就是说现在你说的这个，哎呦我发现我怎么地了，哎呦我有妄想了，哎呦这是什么那是什么，这些都是有念头起灭，有推理的比量的过程的，这是其中一种功能。另外一种功能，知道，我知道你是人，你知道我是人，这个东西是中间，我知道我是张浩，这中间根本没有任何的推理及念头产生，这是知道。第三层 awareness， 安住明了，我明了，我知道我是张浩这一件事情，在我知道我是张浩这件事情上，他从来没有体现过，但我有这种能力，能够明了我知道我是张浩这件事情，这三种心都在这儿，也就是说你那个思维心吸下了以后，连粗的那两分都还没有呢，这还没到圣意地，到圣意地的时候，再往下第四个，说的就是你那个了了分明，并不会断灭。别在那紧揪着那个东西，好像我们没有那个思维心，我到那个时候好像我不会起现，我都啥都不知道了，啥都不会，不知道，你那个时候是了了分明的，我们的了了分明本来具足能明了遍一切处，这种功用 它会自然现前的。反而你这个要知道的这个心，这些知道什么的东西啊，推理什么东西，抓着什么东西，要去认一个东西的这个心，阻挡了它了，这些是乌云啊，通通放下，久久了它自然化开，久久了它如睡觉一样睡着了，好了，起现了，明灿灿的在那儿呢，如掌中观阿摩罗果，咋会错过呢？错过不了，好吧？说完了。
那您刚刚说那个西夏这妄想，那跟那个什么所谓那个黑山背后他搬石头压草那个有什么区别吗？您？
我没让你压妄想，我让你别理他，别理他，久久的不理他，也就是说黑山背后那是造作出来的一种警戒，硬压他那个警戒。不是真的没有，那个是有个空的警戒，并且那个境界是他自己造作出来的一种空的警戒，硬压出来，功夫压出来的，压的力量太大了，我们没让你压，让你不理他，放手放手放手。实际上啊，黑山背后也没断灭，黑山背后咋可能断灭呢？他自己落在那个里边了，那正是有啊，并没有断灭，并没断灭，黑山背后是他造作出来的警戒，如同你现在造作出山河大地日月星辰，他造作出来一个黑黑的空空的啥都没有的东西，造作出来一个啥都没有的那个境界，那就是压压念头往内收摄你的妄念。所以我们一直都这么告诉你，第一不要提起念头，第二不要抗拒念头，只管咒语，这话就那么简单了，只管咒语，第一不提念头，第二不抗拒念头，他那念头来由他来，他那念头去由他去，就这么简单了。蔡师贤师兄说都知道不踏实，不踏实就修行啊。我能咋办呢？修行啊。说完了，有还有啥吗？好好，还有啥还可以继续问？
现在我问一个，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但是你看我们周围的钱呢，我刚刚吃了个苹果也挺好吃的，我感觉是真的呀，这个到底怎么理解呢？
这个知道真的也是虚妄，知道真的也是虚妄，我能够通过讲道理给你讲清楚，然而我们现在是打棋啊，知道是真的，这个知道也是虚妄，这话听得明白吗？你先回答我，这话听得明白吗？
听得明白吗？
不太安心，是不是啊？还是不安心。好，不安心，我这么来跟你解释吧，讲道理吧，讲道理吧。也就是说，你的那个知道和你认为实有的那些东西，都是由不是它的本身那些所组成的。你吃了个苹果，苹果是啥呀？苹果是苹果的肉吗？还是苹果的皮？还是苹果的啥？苹果是以什么方式实有的呀？你自己找找。苹果的皮是苹果吗？苹果的肉是苹果吗？这些都不是苹果，然而这一堆不是苹果的东西组成的苹果，苹果是依什么而存在的？粗概念里边存在，是依概念和名字的方式而存在。你实际上去寻找它的时候，你找到的都是苹果的皮、苹果的肉、水分、纤维、苹果的核、苹果的把什么等等，这一些东西全都不是苹果，全都不是苹果本身，所以说它从来都没有存在过。苹果是依全依他缘而常住于这个世间，所以说苹果无自性，说空，缘起性空，因为它是诸缘和合，所以它本性是空，这就是讲道理。你要知道，通过讲道理同样能给你讲明白，你那个喜欢吃的那个心，觉得哎呦好吃啊，真好吃啊，这是心，我们的心如蓄流一样，当你仔细的去观察你的心的时候，你的心是由诸多的念头犹如一条河流一样所组成的，由不同的无数无量的刹那所组成，这些刹那有上一刹那和下一刹那，上一刹那已经过去，下一刹那还没有来到，中间的这一刹那，当你找到它的时候，它已经过去了，你永远都找不到你的心在哪儿。所以通过这种推理，我们也可以知道世间诸相皆是虚妄，然而这些东西都并非是实证，这些东西代替不了实证，真正说的诸法空相是实实际际可以在你修行的过程当中实际体验到的，直接的限量的体验到，而并非是比量的明白， 并非是通过念头推理而得知的概念，实际客观的直接的体验，这是实际有的。这个实际的体验并不是用言语可以表达的，实证而来，实证而来啊！讲道理能够把它讲明白了。我刚才所讲的那个就是中观之见，中观见就是如此用金这个金刚牙这个无分微尘无分刹那来破有相的有和无相的有心相。另外，如果是按法相宗，无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是故无生，这个来破他的这个起灭之相，同样也能破。也就是刚才的讲的是教理，是道理，教理和道理可以讲明白，你明白这个道理，通过比量的思维明白这个道理，但是它代替不了你的修行，代替不了你执政解脱的那个证了世间诸相皆是虚妄，代替不了，还得修行啊。
好，老师，我明白您的解释。我就想说，当我们虽然还没实证到，但我假设明白这个道理，其实也有作用，可以提醒自己不那么执着，是不是这样？
是的，没错，它有少分的力量。也就是说，我们说的如理思维，我刚才所说的包括中观见或者是唯识的这一套理论，都称为是如理思维，偏离于此，执着于世间诸法实有的这种思维，我们称其为非理作意。也就是说，它是由于你的无明而起现的痴，由于痴执着了这个世间诸相是实有的，我们就生起了爱物之情，因为爱而生起了贪，因为物而生起了嗔，所以贪嗔痴三缘具足。而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道理，可以经常在你实证道之前产生种种虚妄的妄想的时候，可以用这种方法来对治，但它并非根本，它有少分的力量，可以让你在这个世间有一丁点的力量如理作意，但是它力量极小。也就是说，小事儿上你可以拿这种方法来说服一下自己，来给自己说的不那么的难受，但是遇到大事儿做不得主。比如说生死，比如说财色名食睡，通通做不得主。一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讲啥道理都没用的，得要实证。说完了，嘿嘿嘿，
谢谢老师。
好，前伟师兄，我看小东老师吃苹果的实实在在余味未消，他很真实，咋回事？就是很真实的这个也是虚妄，前伟，嘿嘿嘿，余味未消也是虚妄，很真实的这个真实也是虚妄，也是虚妄，真实和不真实两个都是虚妄，并不是说和他的那个真实相对的，这个真实也是虚妄的，并且认为这个真实是虚妄的。的这个认为都是虚妄，没啥法可立在这儿，立不了一法，通通是虚妄。包括我现在在这讲的这些话，能立得住吗？了无一法可得，了无一法可得，我说的这句话可不可得呀？不可得，不能来在这立宗，一在这立宗，则子宗破也。所以说说佛说法都是对机而说，对他那个就说他虚妄，他只以为实，所以我们说虚妄。他要是不只以为实，你说虚妄干嘛呀？好，说完了，
说完了，
签
过去。
哎，老师，你说这要签诺过了，七爷打好几回了，要还是不肯念性的，可咋办呀？
没写。哎，我没听清楚，啥七爷打了？
啊，签错过了，七都打了好几回的，可还是不肯念性，这可咋办呀？
没办法，这种人没办法。就好像我们这个打个简单的比方吧，你要吃饭吧，我把那饭已经喂到你嘴里边了，你不咽下去，我拿你没办法，我拿你没办法的。你不咽下去，你就吃不到那肚子，我没法帮助你把那口饭给它咽下去。我让你咽一下试试，你不咽，我没办法，我没办法。你只管往那有向上的东西追求。我们讲所有的东西，你都只往那有相的东西方面去理解它，我没办法，一点都不契合那无相的，那只能说因缘未到，继续修行着呗，继续修行着呗，啥时候因缘到了啥时候吧。有的人因缘是在这个世间，有的人因缘不在这个世间，有的人因缘是在于中阴身那一会儿，有的人因缘是在天上，不一定在这个世间，不一定在这个世间，强求不来的，强求不来。就你这在世间也好，这在中阴身也好，在天上也好，哪个是真实的呀？ 明心见性也好，没明心见性也好，肯也好，不肯也好，哪个是真实的呀？这个道理听得明白吗？用这个道理来说吧，就用这个道理来说吧。所以说肯，嗯，好，说完了，嘿嘿嘿，你说。
哎，老师，您讲讲那个中阴身形成前的那个法身那个光明的现体怎么合？您讲一下这块的具体的操作这块。
啊，不是操作，它和你明心见性时候所起现的那个境界是一样的，那个化空境界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同样的境界。所以说，你只要是你明心见性过一次，那就等于你死了一次了，大概是这么一个过程。你初来源于嗔心的那些妄想已经吸附下来了，一点都不再起现了，这个是初步的。来过的去了以后，来源于贪的那些妄想逐渐的熄灭下来，起不来了，睡着了，根本压根就不会起那些妄想了，那些妄想熄灭下了，最后来源于贪的八种妄想熄灭下来了，入睡眠了。在这个熄下的过程，熄完了以后，有一段极短暂的过程是啥也没有的，会忽然的觉得说豁然开朗。这个豁然开朗的境界，就是你所有的那些世间的，我们说你活着的分别心全部都熄下了，你现在的这些什么佛法，什么不佛法，什么什么我明心见性，什么这些道理，那些道理通通不再起现的时候，一点都不再起现的时候，好了，朗朗分明，它起现了，这是第一次，第一次起现，第一次起现。但我们都错过啊，都错过啊。这个不仅是在那个时候会起现，在你现在也会起现，现在也会起现，你现在也会起现，包括你睡觉也会起现，但是你都不认呐。都体会不到呀，我们都体会不到呀，都体会不到，就只能是打坐，硬硬的把你那些现在现世活着的这些心全部给它干掉，把自己当成一个死人干死了吧，干死了他，那个时候起现了，就好像死过一次一样，这就是起现的光明。这个是关于中阴身，关于中阴身，这个时候光明起现了，所以我们也称这为法身破瓦，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你实证法身了，实证法身佛，同时你的自受用法净土同时就成立，你不需要再往生到其他的佛陀的净土那里去了。但是我们一般人呢，都体会不到，糊糊涂涂的，就像睡着了一样，过了就过了。由于我们的业力的关系所起现的那种趋势，就让你起现了一个身体了，轰轰隆隆，轰轰隆隆的啥呀，那听见呜哩哇啦哇哩哇啦的那些声音和那些光点，我起现的那些光是一种混乱的那种体验啊，实际上都是你自己的感受。我都不说啥心里边起现，我们就说是你那个时候的感受，就是那些混乱的那些亮光，以及那些轰隆隆隆隆隆隆隆的那些声音，都是那些。当那个再起现了以后，好了，一抓身体逃跑了，我害怕，我起来了，中阴身升起来了。你要记得，之所以讲这个中阴身讲了那么多，第一天怎么样，第二天怎么样，第三天怎么样，第四天怎么样，总结起来，第一，千万不可将死后的任何境界直为实有，这是第一点。第二，你那个时候已经是一生生了，你不会死了，所以在那个时候培养下意识的往生净土的祈祷之心，能够导致你在法性中有的时候往生净土。你只要在那个时候起一念往生净土，你自然就能往生净土，自然就在那净土里边已经生过了。那净土就是你自心当中所起现的相，就是你自心当中所起现的相。然而我们这些人呐，下意识里边都是执着于娑婆世界的，谁不执着于娑婆世界？说到身体一不好的时候，都希望说能不能寿命长一点啊？这不是执着于娑婆世界，是执着于什么？下意识的都想在这娑婆世界里边，无一例外，所以全都投身在娑婆世界。如果你下意识的压根的根本不想在娑婆世界，一心的只想往那极乐世界走，你在那个时候是一生生已经投过了。已经投过了，你别想的那么容易。也就是说，我们在 法临死的临终的那个法性两次光明起现，以及你那个中阴身里边能够起现往生净土这种祈愿这种发心。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就跟你那从一个悬崖上掉下来往那个地上要落的那个过程当中，让你做一首诗那么难那么难，因为我们下意识里边根本不是下意识的要往生净土。所以说为什么我们现在每天的让大家念念这些仪轨，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坚定发心和仪轨，都是下意识的，在那个时候你下意识的起那个反应，你就能去净土。这说的就是为下根人所说的法，上根人再生直接正道。
体会就好像不是了吧，我看看能体会到，但还是跟体会不一样，我不知道说体会啥，不知道他。
我说完了，关于中阴身，中阴身就是精明增德三净以后所体现的光明，那个光明就是我之前说过的，我上一次在打气场里边说过的，它有三种特点，第一种特点透明，第二种特点深沉，第三种特点直接。透明我们有一些其他的人会用其他的词，比如说用玻璃啊，用一个瓶子碎了呀，如冰块一样啊等等，就不可得啊，爆炸化空啊等等这一类的词来形容它。它实际上是找不到任何威力，找不到任何原子的绝对的那种透明，这是一种感觉啊，我说的这是感觉啊，你要注意感觉，那它就不是真实的。我可以把我的感觉告诉你，但你要知道感觉是境界，如果你把感觉当作是你所证的对境，那么对的这个能所对立二元对立就已经起来了，已经起来了。这些是禅定上的觉受，我可以告诉你是咋回事。第一透明，第二深沉，如同大海一般，大海上表面上无论下多大的雨，无论起现什么样的泡沫，都不影响那个大海，都搅动不了那个大海。也就是说我们不会觉得说啊，我只起了个念头这打扰了我明心，都压根不会有这回事情。深沉这个特点明显直接的感受，用我的感受我的语言来深沉。第三直接，根本中间没有任何的念头或推理或比量的任何存在，也没有二元对立能所对立，直接的体验，这三种感受同时存在。说完了，这就是当时说的那个光明，那个光明。哦，原来如此啊！也就是说，实际上那个时候并没有哦，原来如此这种思维，我们只是用现在这种话来表达它，又要用佛教的这种神神的这种话，另外一种话我讲给你听。依你当时那个不断灭的了了分明之明分。明分转其为道用，照了自己本身，自己本身了不可得，了了分明的本性就是不可得，不可得的本性就是分明，它本身就具有这种特点。也就是说我们有不同的词来形容它，比如说明这种词，光明明朗这一类的词。为什么明朗？因为它遍一切处，没有任何的障碍，所以说它明，有这种明显的体验，这是它其中的一种特点。另外一个特点是觉，它不是死的，它是灵灵光光的觉。这个觉跟你现在的说话和你听我的这不是一回意思，是在这之前的那个觉，它具有不死的那种特点，并不是死亡的空洞的造作的一个境界，如那种刚才那个师兄问的那黑山背后死死的那个硬压出来硬造作出来的那个境界完全不同，本性是灵灵明明的。第三种就是空，觅其起处了不可得，你找不出来一个东西，找不出来一个东西，它同时具有这三种不同的特性。说完了，这就是说当时起现，因为中阴身起现的时候，死的时候临终的时候的两次明光起现，人人都会起现，没哪个人不起现。你们往生也都听过这种法，但是往生也都没解脱，所以在世的时候必要证他一次，必须证他一次，不难，就一切放下，久久自然他就息下了。这些课程烦恼你不去提着它，不去给它 一直的给他鼓着劲儿的在那提着他，他自然的就消化下去了。久久以后，消化下去以后，体验过一次诸种境界，起起灭灭，起起灭灭的，逐渐的越过了起起灭灭的这些境界，又进入另外的一种其他的境界了，其他的修行了。这就是我的体验啊。说完了，有人
哎，老师，就是像那个中阴的时候，他不是还会体现愤怒本尊吗？愤怒本尊是指的我们的贪嗔痴慢疑这些烦恼吗？
不是的，无论是寂静本尊啊，42个寂静本尊和58个愤怒本尊，全都是我们自身心当中所起现的。有的人见到的是本尊之相，有的人不一定见到的是本尊之相，他所见到的是光点。五色的光点，但是你仔细，心若是静的人，安静的人，仔细的去看那个光点，那个光点里边可以看到本尊之相，全是你自心当中所起现的。这是密法的特点，密法的特点不仅仅是告诉你即心是佛，密法的特点告诉你即此身也是佛。不仅你的心本来是佛，你的身体本来就是佛，全都是你自己所起现的，并没有任何东西出于佛土之外，全都是你自己，并没有任何不是你自己的。什么贪嗔痴慢疑，贪嗔痴慢疑，贪嗔痴是在你死的那一个时候已经全部都断掉了，贪嗔痴是在你这一世里边，也就是你这一报里边所起现的妄想，在你死的时候贪嗔痴全部收摄完了，你的六根第七识全部收摄入进第八识以后，不起现任何的贪嗔痴，不起现任何的贪嗔痴啊。所以那个时候为什么光明会起现呢？两次光明的起现，就是因为那是你死的时候，你这一期报尽了，你这一期跟这一期相关的事情都与你无关了，断了，那个时候全部停下来了，它暂时在那儿，全部如同睡着了一样了，你那个明光就起现喽，就完了，嘿嘿嘿。
哎，老师，我再问一个，就是佛心经中有句话叫什么？我死心咒，但行慈悲，日时千变，持满千日，佛力自成，你怎么看待这句话？
我认为说持之千日，日持千变，持之千日，佛力自成，不仅是佛力自成，你早就本来是佛了，你总不肯，总不肯，那就先挂着吧，念着吧，念吧，念，一直往下念着吧，念到你啥时候肯了，你就知道力量足了，说完了，总是要一个什么东西排斥这个境界，以为时有一个解脱的境界。这全是你揣摩出来的境界，你注意别去揣摩那个境界了。我们总是在推理，我把我的妄想吸下了以后，我好像会错过明心见性，或者是说我不知道那是啥，但我现在知道轮回实有，所以对应着轮回实有必然有一个解脱在这儿，跟他对着干。实际上你的轮回本来就是虚妄的，你不认，你不愿意，你总是认它是实有的。说完了。
还有吗？没了。
所以啊，我插一句话，如果没有人说话的话，妄想也不是实有的，妄念也不是实有的，不要想着去掉它，不要想着离开它，不要产生一种排斥念头的这种错误的知见，这种错误的禅定见解会导致你今后走弯路的，会导致你今后走弯路，不要这样。我们只要不理他就行，现在不理他，你没个地方可理呀、啊、你不是觉得空荡荡不知道该往哪儿放吗？那就理咒语，只理咒语，除了咒语以外的其他一概不理，完事儿了，久久的力量充足了，那就是不理，就是不理，没有咒语老子也不理，久久的超越了有念和无念，好了，开始上路了。唯有超越了有念，对于无念的，我对于无念的追求和偏爱，对于寂静的偏爱和对于乱境的追求，对于寂静的偏爱和对于乱境的嫌弃、讨厌、厌弃，唯有超越了这两边，你的修行才可以继续的往下。你如果不超越这个偏爱和这个厌嫌，那么你很有可能这一生都会落在这儿， 听我一句实话吧，师兄们，只管咒语，其他一概不管了，别弄那些了，起现啥境界？这东西我们原来就比喻过这个话，就跟扫地似的，你扫地的时候管他扫出什么花纹来，反正都要扫掉，理他做什么呀？没啥好境界，没啥坏境界，都是境界，最终是要越过境界去的，不仅要越过对于有念和无念的执着，并且要越过于境界的起和卸，起现和落卸，这也必须要越过去，这越过去了以后又是另外一重天地啊。好了，说完了。
老师我补充一句，问一句，你刚刚说念头都是虚妄的，不要去搭理他，那我想问一下，我念咒包括我现在跟你说话，我也是念头啊，那这些全都虚妄的吗？
对，没错，全是妄心，念咒的心本就是妄心，以妄治妄，念咒的心当然是妄心，现在的心也是妄心，没一个是真心，真心不在这些上，但是真心变一切处，真心变一切处，这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道理，也就是说我们是靠着你打气的自力全部让它给服下了，另外还有一条路也在做，我们也在弄，也就是说粗妄细妄和微，粗妄和细妄都吸下的时候，微细妄尚未吸下的时候，直让它能够体验那个轮回之中和妄想起现的同时所同时含有的明分解脱分，也就是说如同水泡一样，水泡的任何地方都具有水这种特性，所以说直是在这个地方直的，并不是说我告诉你一个道理你听明白那个道理，压根不是这么回事儿。我知道你妄想起的厉害，现在粗妄暂未服下，所以不宜直不会管用的，唯有粗妄服下，细妄服下，在微细妄的时候一看那境界来了，好，直这个时候有可能会认那个明分，因为它明明朗朗的凸显出来了，它那个时候会凸显出来，并不是说明明朗朗的在那，它容易凸显出来了，它明显起来了，那个时候直有可能会有用，在这之外的你那妄心下直可能不见得有用，至少我自己试验过的一直以来都这么干，没见起过作用，就完了。
而你的意思是说我们现在妄念头非常重，妄念很重，迫不得已起一个念咒的这个妄念来对治那一切，这是一个迫不得已的办法，是不是这个意思？
没错，是的，你本来是佛，修行本来就是添加，这修行本来就是对应着你实质有轮回的这个心，对着这个实质有轮回来的，所以告诉你为了破你这个实有生死，告诉你实有涅槃，都是对峙着来了，修行是对应什么来？修行是对应着习气来的，正知见对应什么来？正知见是对应着邪见来的，实际上需要吗？你本来是解脱的，在这儿才行，你早上吃饭需要谁来给你说什么吗？需要谁来给你说哎呀说心说性，你早上的饭就是喂进嘴里边，喂进嘴里边就是喂进嘴里边，这是你的本性显现，这咋不是你的本性显现？全都是你自己本来的，往哪儿找呢？你自己现在说话的时候从来没不需要动什么脑筋，脱口而出，你需要说心说性才会说话吗？张口就能说话，这就是你的名分，你不要啊。说完了，但是
你还是得行。
老师，你前面说那个，说那个苹果的时候，你就是，相当于吸法的空。那你说这个是不顶用的，那个力量非常的弱的，说还是要亲证一次。那，后面又讲了很多，就是这个，亲证以后那个力量什么？那后面那个人问你说你又说。我们本来就是佛，说亲坐以后不肯见性，那这个肯和不肯，那他是亲证了吗？还是说这个肯他其实也是一种通过分析或者是怎样的来告诉自己呢？这个空他其实没有亲证的。
你想通过推理而知道圣智吗？你想通过这种推理来推理出来实证的境界吗？我告诉你是不可能的，此路不通， 此路不通，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实证的境界不同于我口头上跟你说的任何事情，包括我刚才讲的，包括我说的这些道理，都并非如此。这两个相辅相成，也就是说，这么说吧，强硬说吧，硬说，但也不绝对，但也不绝对。正见和正受两个都具足的时候，称为明心见性。只讲道理，讲空的，讲，就我刚才说的这一些道理，肯啊不肯啊，什么什么啥啥啥，这一通道理讲的天花乱坠，不行，没有用。只管那什么爆炸炸呀，只管那，哎呦，我空空的什么境界起现啊，也不顶用。这两种人都有，都不顶用，唯有正见正受二具足，如二车轮。好了，在这儿你的那个知道也给你挡回去了，用正受去掉你的那个知见知道，用正见去掉你的那个妄想心，去掉你的那个境界，全是对峙，这两个全扫光了以后，那叫是，那才是，好吧？
这个话我可以理解，那意思就是说迁坐以后不见性的是不肯见性，那这个肯其实就只是正见而已，它是没有正受的。
不是，意思是什么？没有意思，我的意思是让你别妄想了，你还给我的意思再总结一遍，还要再妄想一遍，我刚才的意思你没明白，我刚刚的意思是让你别妄想，停下来你刚才的妄想了，你还给我再总结一遍，哈哈哈哈哈哈，哎，停停吧，我要是再跟着你打妄想下去，那是我有问题了，嘿嘿嘿，行不？说完了。
那这个电修是什么意思啊？我不太明白。
没开。
我开行吗？
电修啊，
什么是什么意思？
啊，他问什么是正受。
啊，正受也就是我刚才说的实证了无一法可得，实证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实证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见诸相非相，这个就是实证受。真正的感受到了这个，并非是通过比量的思维或者是通过道理来证来感受到的，直接的没有任何的念头的体现，我刚才说的直接的直接证到的，这就是证受，直接本来如此的，这就是证受，本来如此，这是证受，本来就是世间凡所有相都是虚妄的。就好比我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啊，虽然不太恰当，就说我说刚才这一大堆道理都是知道和思维心，但另外的那个呢，我说我是张浩，这个需要我去思维吗？需要我去推理吗？这中间根本没有任何的念头，我知道就是知道，根本中间没有任何的，我需要我去想想我是张浩，我才知道我是张浩，我是人，这需要我去怎么推理吗？我本来就是人呐，还需要怎么是去通过什么？这就是正受，好吧？本来如此。这比喻不一定很恰当，不一定很恰当，但是你可以按这种方式先理解，先按这种方式先理解。
喂，老师，那个正受和受蕴有什么区别呀？
正受和什么？我没听懂。
受蕴，那个色受想行识。
受蕴是受蕴啊，受蕴是你现在的感受啊，正受是和感受没有关系的，你所有的一切感受，所有的知道的感受全部都熄灭了以后的。全部都去掉了呀，我们刚才说了呀，也就是说你所有的分别性，你粗妄想心，希望这个也是我讲的，也是我自己弄出来的事情啊，粗的妄想心跟你五根有关系，五根有关系，也就是说你的眼耳鼻舌身，你的受益不就是在这里边的吗？感受吗？这是你的粗妄啊，粗妄全部服下了以后会希望，希望是跟五根没有关系的，它唯有在你第六意识里边一直在那起起灭灭，最常见的追求一个定境和追求一个寂静，或者是揣摩思维推理等等，这些都是希望想，坐上容易发现希望想，坐下容易 体现的是粗妄想，但是刚刚初开始打坐的时候都是粗妄想，为什么呢？哎呦，我的脚又疼了，哎呦，浑身这里又不舒服了，哎呦，我那里又怎么的，这些全是粗妄想。粗妄想服下了以后，希望想你发现得了，你发现妄想越来越多，实际上呢以前也是如此，但那些是希望想。希望想再服下了以后，在希望想起灭之前，它本身还有一个趋势在体现着，那寻思之心的前边的那个落脚处，那是微希望，微希望再灭下去以后才可以体现你的那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那叫正受。这都是取个名字，正受和受蕴一丁点关系都没有，受蕴是在你五根里边的事儿。说完了，没关系。
哎，老师，我有问题，就像那个说，哎，时时刻刻都是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他是不是是为了平复这个一念未生前的这个了了分明呢？
不是，时时刻刻都是了了分明的，这话不是对你说的，不是对你说的，是见过明心见性的那种人，见过什么叫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这种人对他说的。他在那儿可能会体现什么，我一会儿体会得到一会儿体会不到，告诉他不是的，超越过这个境界去的那种话是对已经体验过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人说的。对你不说这种话，啥本来就是一直是了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争取见一次，对你就说这个话啊，吸下你的这些妄想，别在这为他加油，提着这妄想在这拼命的跑步，跑步跑，那就不行，那就不行，那你的妄想心就越来越炽盛，不理他，他逐渐就熄灭下去了啊，完事了，说完了。
哎，老师，那像那说那什么无性可见啊，有什么可合的？那是跟那些又有什么关系？跟那一念不生。
可见的人说的，都是对着有性可见的人说的。你认为时有一个明心见性，你以为那个明心见性是见了个什么东西，或者是明白个什么东西，你以为好像是一定要修着见了个东西，我不知道那是啥东西，但我修着修着可能会出现一种东西。哦，元婴老人说过爆炸，那我要追求那个爆炸。哦，张浩说过透明，那我追求一个透明。哦，郭虎面说什么那什么百叶窗，那就可能我要弄一个那百叶窗的那种感受出来。这都是错的，对你这种人说无性可见，见即是性，更有何性可见呢？本来的东西你还往外边找，总是要往外边找，你现在本来就是一直都在你身上，你从来都躲不开它呢。就这么告诉你的，别往外找了，是对你这种人说的。去掉你这个持求之心，实际上你的这个追求之心是大妄想，就是这种心最后阻止你，阻挡你明心见性，你这些世间的这些东西啊，通过打坐越来越稀薄，越来越稀薄，最后阻挡你的就是这个，没有其他的东西。说完了。
哎，老师，那像我这样的，我该咋办呀？
只管咒语吧，没事了，习惯了只管咒语，坐上只管咒语，坐下就没那么多妄想了，坐下自然而然的力量就出来了。也就是说，坐上没养成这个习惯，坐下就不会有这个力量。只管咒语啊，说完了。
您刚刚说像那种揣摩呀、追求的心呢，把这些都要吸下来，就让刚刚提问题的不要提。那我想问一个问题是，比方说我们在工作中要思考怎么把这件事做好，我也需要有这些心呢去思索。难道这里也应该放下吗？你刚刚举的例子我听懂了。
哎呀，我天哪！
你把念头和妄想两个东西混在一起，我说膝下的是有粘着，没有粘着的时候尽管起。我刚刚还说了这个话，你没听进去。你看我们听话都是听一半，你都没法融会贯通的听我这话。我已经说过了，你实证到的时候，另外一种感受是什么？深沉。也就是说，根本不是说有啥念头没啥念头的时候会影响到你啥，就如同那海面，你实证到的是大海，那海面上无论你怎么下多大的雨都搅动不了那个海，这是真实的体验。我让你现在吸下的是你这个凑着上去的这种心，追求揣摩，这都是有粘着的心，没粘着，该干啥干啥，啥都不影响。念头和妄想是有区别的，有区别的，一个有粘着，一个没粘着，该干啥就干啥，干完就放下。心里边琢磨那么多的事儿干啥？该打坐打坐，不该打坐打完坐了就歇下放下，还在那想着坐上的那些事情，这是啥？那是啥？怎么办？怎么不办？总是在这儿，这些东西难道不是妄想吗？发现不了吗？ 过去的事别想，未来的事也别在那再算计了，只管你当下了，过去就行，别再回忆了，往后的那些事情别在那再设计，别在那再揣摩和设计了，就只管你当下那一下了，当下没东西，好吧。
按照这个理论的话，我们现在每个人提问题是不是都不应该呢？应都要放下呢？
不说放下了，提起吧，提起咒语截断你这个妄想，好不好？你分辨不了妄想和念头的区别，也就是说，师兄，我不知道你的情况，你应该是属于啥？应该是没有体会过不打妄想是啥感受，所以你分辨不了，不知道怎么才是不打妄想。你以为不打妄想可能是啥都没有，你错了，你没有体会过不打妄想的境界，那你只能是坐上只打只管咒语体会一下，必须要体会一次，体会一下不打妄想是什么概念，你可能没有体会过，所以你在这总是在这讲讲这个分别，如果讲道理能够把你讲的体会得到啥是不打妄想，可能吗？那还要修行干什么呀？不说啥起放下不放下了，对你只说只管咒语吧，只管咒语体会一下啥是不打妄想。不打妄想并不是说空空的，那人像死了一样，你总是去揣摩，我们一说不打妄想，你就脑子里边体现出来一个情景，那个情景就是空空的啥都不知道的，你注意啊，这就是你的妄想啊，这就是你的妄想啊。只管咒语吧，唯有只管咒语有可能让你能够体验一下啥是不打妄想，因为咒语就是你的心，念咒之心，只有咒语的时候你就打不了妄想，那就是不打妄想的感觉，体会一下吧，养成这个习惯你就知道了，你坐下没有咒语照样该干啥干啥，不会起啥妄想，久久的你的那个妄想就越来越少，不说久久的，你一旦做这个功夫就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也就是说你对于寂静的偏爱和对于妄想的这种厌弃超越了它以后，超越了它以后，当起你就明白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不可得的，在不可得的地方不动摇了，这就称为是止观双运，在这儿你的念头会出现，会自然的出现念头变少的情况，就是无法，这就是人人都如此，我们不追求这个境界，但是它会体现这样的特点，会体现这样的特点，在这儿刹那之间明见本来性以后，你就知道我刚才说的有深沉的那种感受在那儿，啥念头不念头，啥跟着他跑不跟着他跑，什么妄念不妄念的，在这儿做什么功夫呀？在这儿才说我从来没起过妄念，是在这儿说的，明心见性以后说的，我从来没起过妄念，这才是真的妄念，不随念转，不为境迁，说的是这个，并不是定在哪，也不是说死在哪一个空空洞洞的东西，我定定的咬在哪，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啊，这不叫不随念转，不为境迁，这是你做功夫，这根本不是那果地的不随念转，不为境迁，不起妄念，压根密妄念了不可得，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深沉。说完了。
哎，老师，那像没体会过没有妄念的这个感觉，那坐上还有个咒持，坐下可咋办呀？跟着妄念跑吗？
坐下没办法，说不少坐下了，你连坐上都做不到，那坐下怎么会做得到呢？坐上养成习惯了，坐下怎么可能会做不到呢？对不对？你养成习惯了，你坐下自然而然的就如此，你坐上一直不如此，你当然就是从来永远的体会不到，很有一批人千座打完了都如此，不是少见的，千座打完了都是如此的，从来没体会过，千座打完了还在问这种问题，有这种人呢，别做这种人啊。说完了。
喂，老师，那像刚才您说这种人千座过了还满脑子妄想，那他咋办呀？
我没办法了，他就是继续在生死里边了，救不了，没办法，不救了。嗯。
完了再来一千座这个重新悔改行吗？
对的。
再来一千座很好，但是不见得起作用，因为为什么呢？之前那一千座为什么不起作用？这个原因不解决了，你后边再打多少座都没过，没有用的，跟你前面那一千座有啥区别啊？前面那一千座都不起作用，后边一千座还能起作用？我都不觉得，前面那一千座都是打妄想，打得太习惯了，他都不知道那是妄想，那座上太习惯打妄想了，这种人有的是。他都不知道那是在打妄想，一千座全在打妄想，一边打妄想一边念咒语，习惯太习惯了，这两样东西一块的在那儿弄，他以为是修行很好呢。说完了。
老师，那像对于这种人，那他要想解脱，是不是就是辞职了和往生往咒是很有利的方法？
是的，没错，是的，所以百座以上都要念。说完了。
嗯，老师好。我想问个问题，就是说现在好多刚才你也提到了千座以后还没有见性，然后问题也蛮多的，那我作为一个300座的人的话，就不想能够也未来也是这样的，那么能不能就是给我们这种初学者归纳几点，就是说在坐上坐下比较重要的修行环节，然后就主要担心一个量变和质变的问题吧，就是光有数字了，没达到一个量达到了，没有一个质变。
只有一点，就我自己修行的经验而言，只有一点，只管咒语。我们现在获取信息的渠道太多了，每天都在听这个讲课，听那个讲课，看这本书，看那本书。就好比早前我们年轻时候还小的时候修法的时候，没有那么多讲的，没有任何人跟你讲，你唯一能沟通的就是一两个月，3-4个星期写一封信给齐老师，他给你回几个字，所以你压根听不到那么多的佛学名词。听不到那么多的佛学名词，你打不起那么多的妄想来，所以我总认为像我讲课也好，谁讲课也好，可以不用听，因为你已经实修了，你已经实修了，就是只管咒语，其他一概不理，包括世间的事情也放下它，什么出世间的这些讲这些鬼道理通通放下它，这是最直接的一条路，一定能够证得到那个根尘脱落，一定能够证，但是我们总是放不下这个心啊，不弄点这些事情都不放心啊，那怎么办？那不就是说你不肯吗？所以说要我说，我只有一点忠告，只管咒语，其他不管这些什么教理也好，什么感受也好，谁说的那些干狗屁也好，什么讲这个讲那个的也好，什么神的仪式也好，什么世间事也好，出世间事也好，通通一概放下，坐上只管咒语，养成坐上只有咒语的这一件事，其他一概不理的这种习惯，这种力量，你坐下自然就可以能够把那些妄想起现的时候，他一概也能够不理他，久久不理他，你所有的分别心自然就会睡着，自然睡着的时候还能有啥呀？不就是了了分别的摆在那吗？它不断灭，它本来就不断灭呀，它不会断灭的，咋可能会错过得了它呀？不可能错过。就好比说你呢捏着鼻子，我是不是就会去到空气外边了？这咋回事？这不存在这回问题。放心，放下这个心来，只管咒语，把其他的那一切都给他卸下，也就是说通过一个东西憋着你的第六识，把你的第六识给他憋在那，憋的给他那分别心憋到不动了。你看那禅宗的参话头，不也是用一个话头26时钟24个小时憋着你那第六意识吗？你那念佛不是也用一句话憋着你的第六意识吗？我们不说那26时钟，我们就说这每天的2个小时结着手印的时候，你给他憋死了，用这咒语好了，自然起作用。你要呢，你不用这咒语和手印，一天2小时不起作用，你借着这咒语和手印，一天这2小时就能起一天的作用，就是这样的，好了吧？忠告就是这个。
那如果在坐上偶尔有一种像禅定的状态，那时候是不是咒语要继续那个提起来？
我没听清楚坐上什么东西。
坐上假如说有禅定那个状态的话，是不是咒语还要继续念呢？还是说
有燃烧？
就像那个禅定那个
你有什么产生的感受？
就是有那么一两次吧，就感觉只有意识了，身体没有了，然后就很舒适的那种。但是我不知道，因为我
禅定，这不是禅定，也借提起你的咒语来，这不是禅定，这不是禅定，禅定是没有咒语了，咒语脱掉了，咒语脱掉了，发现啥时候咒语脱掉的时候已经出定了，提起咒语来没事了，管它禅定不禅定呢，
发现
你要有意识就提起咒语来，那都是意识已经动了，
就是说手也不疼了，脚也不疼了，然后就是很舒服，但继续持咒就好了，对吧，老师？
对，这个时候就抵抗你那个能够去关注身体舒服的这个心，这个舒服啊，是你的粗妄想心，这不是禅定，这是跟五根有关的粗妄想心，舒服和不舒服这两个都不许去注意它。久久以后没有身体了，哎，清安，清安是身体上的觉受，觉受，别去理它了。啊，这不是禅定。
好的，谢谢老师。
哎，老师，你刚刚讲的，就你刚刚讲的话，你说净土宗用一个佛号一直把第六识变一天，我们这个只是两个小时变了个第六意识，我在想这个力量相比是不是要小一些？那么我们坐下，就为什么不也一直持咒呢？我就担心这个，我们只有两个小时。
我不是告诉你了吗，你呢念咒要念两小时可能就不行，你现在念两小时咒语和手印结着就能顶得住一天，我刚才是说的这个话，你咋归结出来你的那个道理的呢？你咋听出来的你的那个道理，好像我们念两小时不行，我刚才原话说的就是这个啊，你咋归结出来？你为什么你为什么反着我说的？你还说是我说的，我没完全没说你那个话呀。我说的是两个小时就能够敢顶得住一天，力量大呀。说完了，
好，老师，那是因为坐上就打着妄想持着咒，坐下都不知道没妄想是啥样，所以都不知道咋办呀。
那不是坐上别打妄想吗？那你应该说应该怎么办？多打打妄想吗？只有打妄想和不打妄想两条路嘛，别打嘛，坐上啊。还有啥事儿没？没事就休息。我去看看。
问他们，看看还有啥问题。
就是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刚才听您讲，是就我们是不是就应该这么做？就是坐上我们就只管打坐，就念咒，别管什么妄想和念头，就是坐下该干啥干啥。也不管什么念头妄想什么都别管他，该干啥干啥。那我这么想是不是对还是错的？
对的对的对的，就应该这样，就应该这样。唯有事儿越少，你今后需要扫掉的东西越少越直接，越是事儿少的人越容易入道，越是在那顶着个劲努力自认为努力的人今后越糟糕，也就是越是这种人越是越是那水漉漉的，口水漉漉的，迁坐完了都口水漉漉的，就是这种自认为很努力的人，很用功的人，只管咒语最省事，只管咒语坐上，只管咒语啊，完事儿，只管咒语养成习惯了，坐下自然会起现观照，观照根本不是提这个东西，它都不是二元对立的，我们说的观照都不是二元对立，我要弄一个什么事情，我要保持一个什么东西，我要去掉一个什么，根本就不是这事儿，它都不是二元对立的，它就断了就断了，就是把那硬生生的你那个妄念起的时候停下来，这就是需要有坐上的力量的，这不是二元对立着的东西，只管咒语，你是刚灌顶的师兄，一定养成这个习惯，这个习惯太重要了啊！说完了。我看看柴一同师兄，我修法一年，执着烦恼不多见的。哎，这正是烦恼呢，这柴一同执着烦恼不多见，这就是你的烦恼，你都不知道。哎，几百座中也没有出现什么手痛腿痛的情况，其实心理上偶尔有些焦虑情绪，也经历过一次访问做梦，目前就是什么都提不起兴趣。以对那些深陷烦恼以自我为深陷的人，可能咋就那么迷呢，也就释然了，我目前需要做些什么吗？好好修行吧柴一同师兄。我第一句话我就认为你烦恼执着太甚了，什么执着烦恼不多见了，这就是烦恼至甚的情况，这就是烦恼至甚的 明显的烦恼制胜的情况。你不知道这是烦恼，你以为这是啥好事，这不是啥好事，这和你烦恼的哎呀要死要活实际上没啥大的区别，一个往东一个往西。说完了，柴一从师兄好好修行啊。这两个是两个极端，实际上是一回事，它的本质并没有什么太多的，没有太多的什么区别。第一句话就已经露出马脚来了，柴师兄。
老师你也说一下那个根尘脱落的那个，就是这个
根尘脱落的啥，刚刚已经讲的很详细了呀。还要说啥呀，
那个就是前几天吧，坐上有个其实都正常，也没有什么话孔不话孔的，但是就是很强烈的感觉，就这就不是我，就是手印结子也能感觉到手印，但是就是觉得不是。
证件在哪儿？证件在哪儿？提起你的证件来，拿着这些境界在这咔咔咔的一通在这执着，证件呢？证之见呢？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现在提起来，证件证受二具足。刚刚才说的这话，说境界的时候拿证件怼，说知见的时候拿证受怼，两头怼，把它怼干了。说完了，好好修行啊！第一，别佛里佛气的，搞得那啥执着妄烦恼减轻啊啥，别弄这些事儿，别关注这些事儿，什么手痛腿疼的，通通不关注这些事情，这些东西都是你追求一个好的境界，凡所境界都没一个什么好的坏的，好的境界和坏的境界都一样，别弄这些东西了，只管打坐，你还在千座里边的，还在千座里边的，别弄这些东西，别贴标签。别往自己身上贴标签，这又是什么样啊，那又是什么样，啥都不是，都不是，好吧柴同师兄。有啥东西扫啥东西。说完了，说完了，没事。
他说好的境界坏的境界是一样的，我有一点能理解，反正都是境界要扫掉，从这个角度是一样嘛，但是从
不扫
另一个角度，
你说扫你要着个扫了，不扫不理他，由他来，他来也由他来，不扫由他来好吗，换一个词，不说扫掉他，对于有境界的人说扫掉他，对于没境界的人由他来，对于你这种由他来，让他来，放着他来，好吧。说完了，说完了。扫啥扫，有啥好扫，说完了。
好，那我们这边暂时没啥问题了，您先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八点钟上课。
好好好，那我们八点来。
好。